想象一下，你生活在公元一世纪末，家在现代土耳其西部的某个非常繁华的罗马行省。最近呢，你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加入了一个新的信仰群体。
嗯，听起来是个改变人生的决定。
绝对改变了，但这个决定不仅没有给你带来任何好运，反而让你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彻底的噩梦。
哇，怎么说呢？
就是你去集市买面包，那些你平时很熟悉的摊贩会故意转过身，假装没看见你，不把东西卖给你。你以前的赞助人，或者说你的老板，毫不留情地切断了对你的所有经济支持。
这种经济上的切断在当时是致命的。
没错，更可怕的是，当你走在广场上，你曾经的朋友甚至会当众朝你吐口水，用最恶毒的语言来羞辱你，甚至还会对你进行肉体上的虐待。
天哪，就完全就是社会性死亡。
对，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用这种令人窒息的社会和经济孤立逼你放弃这个新信仰，乖乖的回到罗马帝国传统的价值观里去。所以面对这种全方位的社会封杀，你到底要怎么活下去？
这真的是一个极其极端的生存绝境。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进行一次非常硬核的深度探讨。我们要拆解一份极其精彩的资料，也就是大卫德希尔瓦博士关于新约的文化世界的讲座内容，特别是他结合了当时的亲属结构与价值观来解读彼得前书。
德希尔瓦博士的像研究真的非常非常颠覆认知。
没错，今天的核心使命就是我们要弄清楚一个非常迷人的历史谜题。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批早期的边缘群体究竟是如何利用古代文本中关于家庭和血缘的概念，不仅帮助自己在这种恶劣的迫害中奇迹般的生存下来了，还怎么说呢，巧妙的从内部瓦解了当时森严冷酷的罗马社会阶级。
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这不仅仅是一段遥远的历史，它更是关于身份认同的彻底重塑。当我们把自己带入到那种被整个社会排斥的绝境中时，就会发现彼得当时写下这些文字绝对不是在提供什么轻飘飘的宗教鸡汤。
不是那种看开点一切都会好啊。
对，完全不是。在这种极端的生存压力下，他直接触及了人类最核心的安全网，也就是亲属关系。彼得没有试图粉饰太平，他没有对信徒说别在意那些侮辱，你们其实没有失去什么。
因为他们确实失去了一切啊。
没错，他承认了信徒们在世俗地位和荣誉上的彻底破产，但紧接着他抛出了一个极其疯狂的概念。他告诉他们，你们被重生进了一个全新的家庭。
等一下，这种心理转换听起来其实就像是我们现代人经常说的那个概念，重组家庭。
怎么理解这个重组家庭？
就是说，如果你在一个充满敌意甚至非常有毒的原生家庭或者社区里实在活不下去了，为了生存，你只能去寻找那些在精神上真正契合的人，重新建立一种所谓的心血亲关系。
嗯，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对吧？只不过在彼得的那个语境下，这种重组的规模简直是被拉升到了宇宙级别。
没错，这种拉升不仅是规模上的，它更是本质上的替换。因为如果你将这与当时的宏观背景联系起来看，当时的罗马社会是高度依赖红玉与耻辱这个机制来运转的，
也就是面子和里子的问题。
是的，你的价值完全取决于你的出生、你的财富，还有整个社会对你的评价。所以当这些信徒被社会抛弃时，他们原本从自然出生中继承的那些东西，用当时的话说，就是那些可以用金银等会朽坏的物品赎回的不敬畏上帝的传统，这些已经完全失去意义了，
已经被剥夺得干干净净的。
对，所以彼得告诉他们，你们现在的生命是源于不朽的种子，你们虽然放弃了罗马小镇里的那套社会族谱，但你们换取了宇宙之主作为新家庭的一家之长。
哇，也就是终极的大家长。
没错，你们继承的是这位终极家长的无上荣耀，而这种荣耀是任何罗马总督或者是你那个恶毒的邻居根本无权剥夺的。
但我必须反问一个现实问题，当我们说我们是宇宙之主的继承人时，这听起来确实非常震撼，但这种重生仅仅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安慰剂吗？
绝对不是。
对啊， 因为对于那些明天还要面对刁难，甚至可能连饭都吃不上的人来说，这种概念对他们的现实生活到底有什么具体的行为要求？
它不仅不是心理安慰，它还带来了极其严苛的现实伦理要求。既然你宣称自己是这个新家庭的孩子，最基本的逻辑就是你必须长得像这位新父亲，
也就是所谓的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对，这就意味着信徒必须彻底改变他们应对外部世界的方式。而且更关键的是，这种新的家庭观念彻底重塑了社群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逻辑。这就引出了一个在当时极具爆炸性的希腊词汇，叫做 Philadelphia，
也就是兄弟之爱。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就对这个词有很多疑问。
哦，你有什么疑问？
因为资料里列举了一些细节嘛，说信徒被要求掩盖彼此的伤害，要放弃恶意、欺骗、嫉妒和诽谤。坦白说，要求大家相亲爱爱，不要嫉妒，这种话放在任何时代的任何组织里，听起来都是非常陈词滥调的宗教说教。
听起来很普通，对吧？
对啊，在当时那种弱弱强食的罗马社会里，强调兄弟之爱到底有什么特别与众不同的地方吗？
如果我们将这与当时的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看，这里的核心差异就在 Philadelphia 这个词儿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原始含义。
它原本是什么意思？
在当时，这个词儿几乎只用于描述具有真正血缘关系的亲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
也就是只能用在一家人身上。
对，而且你要知道，对于非亲属来说，欺骗啊、嫉妒啊、还有诽谤，这些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道德瑕疵。在古罗马，这些是竞争者之间争夺社会荣誉的标准手段。
东东，你的意思是，如果你不是我的亲戚，我诽谤你是非常正常的社会竞争。
没错，而且如果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侮辱了你，整个社会的期待是你必须立刻报复回去。如果你不报复，你就是个懦夫，你的家族荣誉就会严重受损。
换句话说，这就好比我们在现在那种高度竞争、内卷极其严重的职场里，如果有人公开抢了你的功劳，还给你穿小鞋，你要是不仅不反击，还帮他掩盖，所有人都会觉得你软弱可欺，甚至觉得你活该被踩在脚下。
极其精准的比喻。但彼得恰恰是在要求信徒们去彻底打破这种社会法则。
哇，
他要求大家用爱去遮掩许多的罪，把那些来自不同种族、不同阶级、原本毫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真正的视为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你要知道，在古罗马，亲属之间是绝对不会互相算计的。
对，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吗？
是的，亲属的首要任务是合作保护彼此的荣誉，而不是互相拆台。所以当你把一个非亲属拉进 Philadelphia 的框架里时，你就等同于把他们纳入了你最核心的保护圈。
这真的是一种激进的经济学和社群法则了。
这里古典学者埃德温·哈奇曾描绘过一幅非常生动的历史画卷。当时的旅行其实是极其危险的，路上的客栈往往是盗贼和危险分子的聚集地。
很容易人财两空。
对，但如果当时一个做生意的信徒通过商业路线从东方的亚历山大港一路旅行到小亚细亚的以弗所，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他只要带着基督徒的名字，就能在当地人的家中获得毫无怨言的好客款待，
也就是所谓的 hospitality。
没错，如果没有这种物理上实实在在敞开自家大门的接待和资源共享，这个早期的信仰运动在物理层面上根本就无法生存下来。
所以兄弟之爱真的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其实是一张由陌生人编织起来的能够救命的经济和社会福利网。
绝对是的。
好的，既然我们现在看到了这种激进的兄弟之爱如何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那么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这种观念不可避免地撞击了罗马帝国的基石，也就是核心家庭。
这是非常剧烈的碰撞。
让我们把视角小说看看罗马家庭封闭的大门内。资料里首先聚焦了处于绝对弱势的群体，也就是非基督教家庭中的妻子。
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位置。
对，看文本的话，彼得对妻子的教导表面上似乎在极力强化传统的古典和犹太理想，比如要求他们顺服丈夫，保持安静，甚至还引用了旧约里撒拉称呼亚伯拉罕为主，把这作为完美榜样。
确实，如果只看字面，你会觉得这简直就是一番保守主义的宣言。
可是你之前说这里面有颠覆性。
对，为了理解这种颠覆性，我们必须看看罗马当时的社会常态。 当时的著名作家普鲁塔克，他在《婚姻箴言》里写得非常清楚。
他怎么说的？
他说，一个合格的妻子不应该有自己的私交朋友，更致命的是，他绝对不能有自己的神。
绝对不能有自己的神。
没错，他必须把所有外来的迷信拒之门外，只能虔诚地敬拜他丈夫所敬拜的神明。
但这就触及到问题的核心了。这就像如果你和某个人合租，表面上你是个非常完美的室友，你按时打扫卫生，保持安静，从不惹是生非。
嗯，挑不出毛病的室友。
但是你实际上完全抵制了这个室友最核心的价值观。在古罗马，几乎每一栋房子的中心都有一个必备的祭坛，用来供奉家族守护神。这是维持家庭秩序的绝对核心。
是的，这是每天都要进行的公共仪式。
现在想象一下，妻子不去参加丈夫的公共仪式，甚至拒绝在祭坛前敬拜。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彼得在信里说妻子必须要顺服，那当丈夫强迫他拜神的时候，他到底该怎么办？
这就是这张文本隐藏的极具爆发力的颠覆性。彼得在长篇大论的顺服教导中加了一句极其关键的话。
哪一句？
他说，不要害怕任何孔雀。
哇，
这意味着什么？在家庭宗教信仰这个触及罗马父权制底线的核心冲突点上，顺服是被绝对且不可协商的拒绝的。
也就是说，你对上帝的服从是高于对丈夫的服从的。
完全正确。他的身体和日常劳作可以顺服于罗马的家庭秩序，但他的灵魂只属于上帝。他实际上是用其他方面堪完美的道德行为来为自己争取丈夫对他这种奇怪宗教信仰的宽容。
这真的是一种无声反叛啊！他在家庭最核心的精神归属上划下了一条丈夫绝对无法跨越的红线。
并且这种反叛力量不仅限于妻子，这就引出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是什么？
既然妻子在非基督教家庭中如此艰难，那如果家庭里的丈夫本身也是基督徒呢？
对啊，这会怎么重塑既得利益者的行为？毕竟丈夫在罗马是拥有绝对权力的。
在彼得全书关于丈夫的教导中，如果你去看英文翻译，比如很多主流版本，他常常会把不同层面的目的混在一起翻译。
听起来像是一段标准的劝导丈夫温柔体贴的婚姻忠告。
但如果你去看希腊文原文的结构，你会发现它明确是两个独立的指令对应着两个不同的目的。
给我们拆解一下这两个指令。
第一个是体贴的同居。他的目的是因为妻子是更脆弱的器皿。
这个听起来很符合当时的古典伦理啊，保护弱者嘛。
对，斯多葛学派也会这么教导。但真正具有杀伤力的是第二个指令。
是什么？
第二个指令是赋予妻子荣誉，而他的目的是因为他们是共同继承生命之恩的后嗣。这完全是基督教独有的颠覆。
等等，让丈夫给妻子赋予荣誉。在那个极度父权的罗马社会里，丈夫是生杀权力的掌握者，是所有家庭荣誉的唯一接受者。要求他去给妻子荣誉，这绝对是个异类思想，
简直可以说是不可理喻的想法。
那这是否意味着彼得其实是在提倡一种古代的女权主义呢？
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它贴上现代解放主义的标签。彼得没有呼吁立即废除罗马的婚姻制度，但是他在这种不可避免的等级制度中注入了兄弟姐妹的绝对平等主义，
像一种催化剂。
没错，试想一下，当你把妻子同时看作是在上帝面前完全平等的共同继承人，也就是你的亲姐妹时，传统的婚姻权力动态就被永远的改变了。你不可能把一个与你共享同等宇宙荣耀的姐妹继续当作一件可以随意处置的财产来对待。
这种平等观念真的太狠悍了。那么，如果我们从妻子走向丈夫，现在让我们走向罗马家庭的最底层，也就是这部古代文献中最令人震惊的社会反转，也就是关于奴隶的部分。
奴隶在当时甚至连人都不算，在法律上他们只是会说话的财产。
对，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理解这个反转，我们来打个比方。如果把当时的罗马帝国比作一家庞大而且冷酷的现代企业，彼得的做法就像是把一直待在地下室收发室里的实习生直接推到了全体员工甚至包括 CEO 的面前，
然后对所有人说，看看他们，
对，告诉所有人，这就是你们所有人的最高道德标杆。
这个类比非常精准，而且这里有个很关键的细节，彼得假定他是在对非基督教家庭中的奴隶喊话，因为他在文本里根本没有给那些非信徒主人任何对等的建议。
他直接越过了主人和奴隶对话。
没错，他直接赋予了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以极高的道德决定权。这些奴隶需要基于自己的良知去判断什么是行善，什么是犯罪，比如拒绝参与家庭的偶像崇拜。
但等一下，在罗马法律体系下，奴隶凭良知拒绝主人的命令，这简直是公然教唆抗命啊。
这确实包含了极大的抗命成分，但最震撼的转折还不是这个。奴隶不仅被允许在对上帝的忠诚上违抗主人，并且要默默接受不公正的惩罚。在彼得前书里，他们更是被直接提升为所有基督徒的终极楷模。
终极楷模？
对，就在短短两章之后，彼得转过身来，敦促所有的基督徒，包括自由人、有钱人、手握权力的丈夫，去效仿奴隶的做法，去效仿耶稣的受苦，不报复，并将审判交托给上帝。
天哪，在这一刻，罗马社会的整个金字塔被彻底倒置了，最底层变成了最高层。
没错。
那么，当我们深挖了这批2000年前的文献，看到他们是如何重塑血缘、瓦解阶级的，这一切对我们今天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不仅仅是第一世纪的生存策略吧？
绝对不仅如此。德希尔瓦博士在讲座的结尾提出了一个非常刺痛现代人的反思。他问，我们现在的社区或者我们所在的教会真的像一个家庭吗？
问题很犀利。
是的。他提到，如果我们真的恢溯了古代那种无保留的血亲之爱，把身边的人当作家中亲人，那么一位单身母亲就能在社群中找到免费且让人绝对放心的托儿帮助。吵架的人会被大家像调解亲兄弟矛盾一样拉到桌前解决，而不是任由他们分裂。犯错的人会被大家尽力去掩盖羞辱并帮助重建，而不是被立刻挂在耻辱柱上驱逐。
确实是这样。
草基教会所以能嗔恨第二、第三世纪的罗马人，就是因为外人看到他们时会惊呼，看哪，他们是怎样彼此相爱的。
而反观我们今天，在这个充满原子化个人主义、孤独感简直泛滥成灾的现代社会，我们其实参加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俱乐部、线上社群，甚至去教会，但我们往往只把彼此当作是属于同一个自愿组织的陌生人，
大家维持着礼貌的距离，对吧？
对，绝不轻易涉足彼此生活里的麻烦。所以在这场深度探讨的最后，我想直接把这个思考抛给你。如果你能在生活中把哪怕一个社群尝试用这种古老而激进的无保留的兄弟姐妹之爱去对待他们，就是你真的去共享资源，在他们跌倒时去共同承担生育的风险，这不仅会治愈你个人的孤独，你说它会不会正是用来颠覆我们这个冷漠时代的终极武器呢？